什么是行为折感？知道要放下，但就是放不下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注意过，你每天花了多少力气，才觉得是自己在做这件事上面？早上起来刷牙，你不会想是我在刷牙。可是打开电脑开始工作，马上就不一样了。这份报告是我写的，那个会议是我主持的，这个月的业绩是我努力出来的。做好了，你膨胀；做砸了，你萎缩。一整天下来，你像一颗气球，忽大忽小。拉玛那尊者把这种是我在做的感觉叫做行为折感，而他说，这个东西就是你一切痛苦的根源，不是之一哦，是全部。你想想看，你为什么会在乎结果？因为你觉得是你做的。你为什么会嫉妒别人做的比你好？因为你觉得是你在跟他们比。你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也是因为你觉得是你搞砸了什么，或者你明天要扛着什么。拿掉那个我在做，这些痛苦瞬间就失去了站立的地方。可是行为折感到底是什么呢？你的心脏在跳，你的胃在消化，你的伤口在愈合，这些全部都是自动发生的，没有一个我在指挥。可是你的手在打字的时候，突然就有一个我跳出来了，是我在打，你完成了一件任务，是我完成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很奇怪？身体里面绝大部分的活动，你都不觉得是你在做，可是那一小部分被你的小我挑出来认领了。小我很会挑，他专挑那些可以让自己膨胀的东西来认领。是我写的，是我养大的。每认领一件，他就壮大一点。可是每认领一件，你也就多了一份重担，因为认领了就要负责。负责了就要担心，担心了就睡不着。尊者看得很清楚，他说，行动本身不会造成束缚，束缚你的是那个这件事是我做的虚假感觉，不是行动在绑你，是我在做在绑你。尊者的弟子沙杜翁姆解释得很直白，他说，行为折感和体验折感是一体两面。当你觉得是我在做的时候，你就必然会觉得是我在承受结果。做好了，我的功劳；做砸了，我的痛苦。你没办法只要行为者的功劳，不要体验者的痛苦。只要行为者还在，这个循环就停不下来。尊者说，这就是人类目前面临的困境。错误地认为我是行为者。好，这些道理你可能都听懂了，可是你心里一定在想，我就是停不下来呀。做事的时候，那个我在做的感觉太自然了，根本来不及注意到它。尊者完全理解，他不会叫你用意志力去压住这个感觉，他给了一个很直接的方法。当你意识到自己正在为工作焦虑，为结果担心，为成败患得患失的时候，停下来，不要分析焦虑的内容，不要告诉自己放轻松，你只要追问那个宣称我在焦虑的我到底是谁。你去找，你会发现一堆念头在转，万一怎样怎么办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，可是那些都只是念头。念头的背后，那个宣称我在焦虑的主人，你找不到，不是因为他藏得很好，是因为他根本不存在。当你真的去看，那个张牙舞爪的行为者，就像清晨的雾遇到了阳光，散掉了。不是你把他赶走的，是你一看他，他就站不住了。因为他本来就只是一个念头，在假装自己是一个人。 那一刻，焦虑就没有附着点了。没有人在焦虑。事情还在那里，可是那个沉重的我在扛的感觉消失了。然后你继续工作，过了一会儿，习气又翻上来了。我在做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没关系，再问一次，再去看一次，一次又一次。你想想看，一条河，河死养了两岸的土地，它冲刷出峡谷的形状，它把鱼带到了大海。这些全部都在发生。可是河水有没有在想，是我在流，是我养活了这片土地呢？没有，行动透过它发生，自然的，不费力的，没有谁在后面宣称功劳。这就是没有行为者感的行动。尊者说，证悟者在世间的生活就是这样，身体在说话，在工作，在跟人互动，可是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宣称是我做的。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你知道了行为者感是什么，你也试着去放下它了。可是你发现一件让人泄气的事，你放不下。你越告诉自己要放下，你就抓得越紧，好像有两个你在拔河，一个在喊放手，另一个在用力抓。尊者看穿了这场拔河的真相，他说，喊着我要放下的那个，跟在抓着的那个，是同一个，都是小我。你叫小我去放下小我的执着，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。尊者说得非常清楚，让心智自己去对付心智，就像让小偷假扮成警察去抓自己，抓不到的。尊者还讲过一个很犀利的比喻，你把一个礼物送给了别人，可是趁对方不注意，又偷偷拿回来，嘴巴在交托，心里在偷窃。你嘴上说我交出去了，可是老板骂了你一顿，你回家气了一整晚，那就代表你根本没有真正放下。你不需要因此觉得挫败，这不是在指责你，这只是在帮你看清楚，你以为的放下跟真正的放下之间还有距离。那到底怎么办呢？尊者的回答可能会让你松一口气。他说，一开始就做到完全放下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你现在做不到，完全正常。可是部分的放下，每个人都做得到。在某一件小事上面松开一点点，一天下来，也许你只松了三次，可是有三十次你没松开。那三次就够了，因为每一次小我都少了一个可以抓的东西，每一次都是货真价实的修行。但更深一层的问题是，那个做不到的感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尊者指出，觉得做不到这个念头本身就是最大的障碍，它不是在描述事实，它是小我在自我保护，小我就靠抓取而活。如果你真的全部放下了，小我就没有东西可以抓了，他就消融了。所以他当然硬要说服你，你做不到，因为你做到了，他就完蛋了。那个我放不下的声音，其实是小我在喊救命。认出这一点，事情就开始不一样了。你不再把做不到当成你的真实状态，你开始看穿它，只是一个念头而已。可是看穿归看穿，念头还是一直冒出来呀。尊者有一个很实际的建议，而且非常温暖。他说，如果你觉得完全放下太难了，那就承认你做不到，真心诚意的承认。你知道吗？这份承认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放下了。当你承认我真的没办法的时候，那一刻发生了什么？小我的傲慢碎了一跤，那个我可以搞定一切的幻觉被戳破了一点点，你跟真实靠近了一步。 如果你觉得参究自我还做不到，连冥想都静不下来，那就把这份痛苦整个交给那个比你更大的存在，在心里承认我真的没办法了，然后松开。不是求他帮你解决问题，而是放弃那个我要自己搞定的行为者身份。那一刻你通常会感觉到肩膀松了一些，呼吸变深了一些，那份紧绷稍微退了一步。那个退开的小小缝隙就是恩典可以进来的地方。那放下行为者感之后，在日常生活里是什么感觉呢？你想象一个演员在台上演一个很悲惨的角色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台下观众都跟着掉眼泪。可是你走到后台问他，他会笑着说，我很好啊，那是角色，不是我。尊者说，放下行为者感之后的生活就是这样。你继续当员工，当父母，当朋友。你尽责，甚至比以前更尽责。因为没有了那个我做好了，所以我很棒，我做砸了，所以我很差的拉扯。你反而能全神贯注在手上的事情。可是你内在清清楚楚地知道，这些都是角色。行动在透过这具身体发生。你不是行为者。尊者自己就是最好的反例。他会凌晨起来备菜、煮饭。他动作比谁都快，做得比谁都细致。可是他说过，里面没有人在做。就像电风扇关掉电源以后，扇叶还会因为惯性继续转动一阵子。一个完全放下行为者感的人，身体继续完成这一生的随伴业，就像扇叶的惯性转动。可是推动他的电源，也就是那个小我，已经不在了。沙杜翁姆对这件事的解释特别值得你听。他说，行为者感的消融和臣服是同一件事。走智慧之道的人，看清楚我这个小我不是任何行动的造作者，行为者感就松开了。走臣服之道的人，认清楚唯有神才是所有行动的真正推动者，行为者感就交出去了。方法不同，结果一样。那个虚假的行为者不在了。而且，当行为者感消融的时候，体验者感也跟着消融了。没有人在做，也就没有人在承受结果。好坏得失就像风吹过空旷的原野，没有东西挡住它，也没有东西被它刮伤。穆鲁葛纳提醒过，如果心里那个我是了不起的修行者的念头还在，那份傲慢比你放掉的所有东西加起来都更大。所以放下是向内的，不是你手上放掉了什么，而是心里面那个这是我的抓取松开了。尊者还说，最好的放下不是什么都不抓，最好的放下是让心智紧紧安住在真我上面。你不需要把所有东西推开，你只需要把注意力从那些客体上面收回来，转向你自己的存在，转向那个我在的意识。当你的注意力安住在我的源头，外在的东西会自然失去吸引力。不是你强迫自己不要去想，是你找到了一个更深的地方，那些东西自己就不来打扰你了。所以整件事情很简单。放下不是做什么，而是看穿那个觉得自己在抓着的我根本不存在。每次那个抓紧的感觉升起，你有三个选项。第一个，问一句是谁在抓呢？然后安静地向内看，不急着要答案，就是安静地看。第二个，如果问不下去，就真心承认我做不到。第三个，如果连承认都很难，那就把这份难也一起交出去。在心里说，我连做不到这件事都做不到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全部交给蜜了。不管你用哪一个，你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。 尊者不是要你马上做到，他从来不会要求你做不到的事。你只需要开始注意他。今天上班的时候，你做一件事做完了，那个我做完了的念头升起来的时候，停一下，看看他，不要判断他，不要压他，就看一看。哦，行为者感又来了。然后轻轻地问一句，是谁做的呢？每看一次，遮盖就薄一点。每薄一点，你就轻一点。有一天，也许在某个很平凡的午后，你会突然发现，事情一直在透过你发生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你在做。就像那条河，从来不需要我在流着的感觉，才能继续流。你一直都不是那个行为者，你只是还没有发现。而发现这件事，不需要你做任何事，你只需要回头看一眼。